第42集，雷在辉又把被子卷起来，想把另外一包冰袋放在股动脉处。庄有初的腿弓着，侧到一边，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那个年少轻狂的纹身。灯光昏暗，他原以为是胎记一类的斑痕，再一看，便隐隐能看出枪与玫瑰的轮廓。身上一轻，庄有初眉头就皱了起来，不安地弹着脚趾，等雷在辉的手碰到他的大腿内侧时，记忆深处和纹身一样永远洗不掉的不堪回首的触感突然爆发，席卷全身。他激烈地蜷起，像一只没有刺的刺猬直缩到床头去，一双眼睛睁得极大，却是空白的，没有任何焦距。
有出，
雷在辉不知他何以有这么大的反应，他的动作亲密却又正常，唐突却又坦荡，可还没等解释，钟有初突然一把扫开他，翻身下床奔了出去。门没有锁，他只是一转那把手，门就开了。梦中永远打不开的门终于被打开了。逃吧，有初。他赤脚踩在地毯上，没跑出多远，僵直感便从双脚一直传上来，侵入四肢百骸，站成一座雕像。不是，不是这幅地毯，不是这条走廊，荒唐透顶，无力回天。一张毛毯轻轻覆到他身上，走廊上的灯很亮，终有初望见那双眼睛是令人安宁的棕与蓝，大地与海水的颜色。他平静下来，重又陷入高烧的昏迷中。雷在辉把病人裹好抱回去，整个晚上他一直陪在钟有初床边，隔一段时间便为他换一条毛巾。朦胧间，小斜眼儿突然呢喃，
妈妈，可不可以吃橘子半个就好。
他总记得叶月斌什么也不许他多吃，过了一会儿，他便闻到橘子剥开时那特有的带着涩味的果香，有冰冰甜甜的橘子瓣递到嘴边来，他吃了一半又一半。这样折腾，第二天体温竟退回到37.5度。雷在辉出门前拿粥过来，他捧着昨天晚上剥下来的橘子皮在鼻下轻轻地嗅，突然无限惆怅与渴望。
我想回家。
是啊，他是有家的，家里还有父亲和他小姨等他回去，而他的家不过是世界各地冰冷的宾馆，他不能把他强留在这个冰冷的、毫无生气的、毫无温情的房间里。即使他思乡，他也想将他留下来。久一点，再久一点的念头一直没有变过。
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再说。
雷志恒在郊外租了一间仓库，改造成琉璃工作室，保存所有藏品。雷在辉小时候来过这里，但没有料到变化巨大，所有窗户均被封死，雷志恒甚至不允许一丝阳光窥探他的宝贝。按下开关，藏在各处的射灯一起亮起，映着满架的琉璃，一枚枚，一排排，一列列，斑驳的色彩在封闭的空间内流淌着。目录册中除了雷暖荣指定要的镇纸之外，还有一幅更珍贵的琉璃画，与原作同样大小的鸢尾花。那琉璃板仅有1/10寸厚，平整如镜，颜色细腻凝重，沉沉地朝雷在辉眼内簇来。他见过梵高的原画挂在纽约某一处的办公室内，便知道这一幅琉璃板无论图案颜色都极难得，其价值可算是其余藏品之和。鸳鸯眼并没有多犹豫，手一松，玻璃板跌落，摔成一地鸡粉，再也看不出原来的风貌。人生得有多苍白，才会这么多色彩都填不满。雷志恒自第一次看到琉璃那令人迷乱的颜色，便生出了许多瞻望，赶都赶不走，可雷在辉却一点兴趣也无。他着手安排将所有琉璃分批送走，然后结束租约。他心里放不下的是，钟有初一个人待在宾馆里，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喝水，有没有吃饭。等办完事，风尘仆仆地赶回去，见钟有初虽然吃了药， 喝了水，但脸色又有些红烫。更重要的是，他又苦兮兮地说了一次：“
我要回家。”
雷在辉只是看着他，将琉璃镇纸放在桌面上，随意地朝他滚过去。钟有初接住，将脸颊贴在上面，那凉意直沁到血肉里面。
喜欢？
若是他喜欢，就给他。周有初早已过了见到美好东西非要占有的年纪，于是摇头。
我家的阳台上可以看见很美很美的晚霞，比它美得多。
还是要走。
你现在最好不要点播。
上午永贞打电话来，他7点交班之后会来接我。
不知道是什么那样好笑，他痴痴地笑了起来。
和他的芳龄一起，
他想起厉永贞和风雅颂这一对冤家，便禁不住笑了。可是再一看雷在辉的脸色，就笑不出来了，有些讪讪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其实我已经不烧了，真的。
这样不行。
他俯身靠向钟有初，拖着他的额头贴上来。
要这样。
他额头温热，双眼微合，周有初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他的睫毛一根根在眼窝里投下的黑影，温柔的令人心醉。他想起在葬礼上替他剪下衣角的那一刻，他也是这样贴着他的额头，想要汲取一些力量。他又觉得无脸人其实很寂寞，孤零零活在梦境里，只有等他做梦的时候才能吓他一跳，然后又回到那无穷无尽的等待与寂寞中。一瞬间，周有初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想凑上去亲近无脸人，但雷在辉突然睁开眼睛，他赶紧别过脸，假意摩挲着颈间的琉璃。
如果回云泽你能开心一些的话，就回去吧。
他做决定从来都是雷厉风行，一往直前，绝不优柔寡断，瞻前顾后。如已经下定决心将雷家母女尽快送走，便着手安排所有细节。但周有初呢，他不想将他送回云泽，又心疼他思乡情切。他知道自己不方便将周有初带在身边，担心他身体不适。他不知道这便是雷志恒对待他那些流离的态度。他和父亲不同，在分离之前，他想将自己的琉璃时时刻刻带在身边。艾玉堂显然是没有料到变相的驱逐令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从雷在辉口中发布出来，震惊之余只能机械地重复他的话：
出去，去哪里？
雷在辉说出7、8个地名，有美国乡村、英伦城市，也有欧洲小镇、古堡圣地，风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地方全都有他因工作而认识的朋友，随时能迎接雷家母女去住个1年半载。更重要的是，雷家母女就此可以不再过问格陵的一切人和事。原来不是要将他们驱逐到穷乡僻壤、雨林张地，而是去过比现在更逍遥快活的日子。艾玉堂宽慰之余心知肚明，他的提议并非灵机一动，只怕在雷志恒生前就已经开始计划。但无论雷在辉此举意图如何，他从来要的不是养子的敬爱，而是更实惠的衣食无忧。
去那些地方我负担不起。
一应衣食住行我来安排。
他也根本无意伪装温情，只是将利弊摊开来讲，由他们选择。这件事儿对他而言如同工作一样，要一丝不乱，顺利圆满。艾玉堂已经心动，因为丈夫的病，她耽搁了1年半的时间，失去所有朋友、乐趣、爱好。她确实希望重建自己的生活乐趣。不管雷在辉是出于什么目的，这安排实在是仁至义尽。她甚至这样说服自己，这也算是他和女儿被雷在辉给赶走了一次，两下扯平，互不相欠，再不必做一只惊弓之鸟。
能适应吗？
雷暖荣眉头皱得非常难看。
哥哥，你去不去？
那都是时间会停止的地方。
雷在辉不理他，对艾玉堂道，
我建议去气候宜人的英语地区，如蒙特利半岛。一方面，暖融可以为你担任翻译，方便融入当地人群；另一方面，当地有所语言学院，很适合暖融进修。
话说到这里，已经渐入佳境，沉吟中的艾玉堂眼睛亮了起来。他实在想将时间追回，他只有53岁，身体康健，至少还有20年可活，为什么要留在伤心地痛思伤身？还有暖融，他在语言方面有天分，就此埋没实在可惜，而且他留在这里胡闹，迟早耗尽雷在辉的耐心。思来想去，雷在辉的提议竟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好，我和暖融一起去蒙特利，越快越好。雷暖融见母亲满口答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竟如同野狼一般嚎叫起来。
妈妈，你不能替我答应，雷在辉，你是故意的，你故意要将我流放到108千里之外。
雷在辉这时才望向他，眼中有排山倒海的力量。
对，
他如此爽快承认，雷暖融整个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强硬震傻了。一直以来，他不过是采取绥靖政策，令他放松警惕。
你在葬礼上对我那么好，又买下镇纸送给我，是假的，假的，都是哄我。
那不假。
雷在辉咳嗽一声。
你是父亲唯一的女儿，你的正当要求我都会尽量满足。那个镇纸便是我送给你的嫁妆之一。
他望向他的眼神一点感情也没有，他只承认他是雷志恒的女儿，不承认他是雷在辉的妹妹。雷暖融指向坐在一边的钟有初，
只要我一触犯这个小节眼，你不要镇压我。
雷在辉立刻厉声答道，
对。
这比昨天胆他一下更令人难受，他不得不正面认识到雷在辉和钟有初之间绝容不下他捣乱。
妈妈，说点什么吧。
艾玉堂生怕他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举动惹怒了雷在辉，将一切安排收回，便轻轻地拍着女儿的背。
暖融，妈妈昨天对你说的话忘记了吗？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好，换个环境。
我不去，我要留在哥哥身边。
雷暖融直着嗓子大喊。雷在辉既然说得出，也预料到了雷暖融会反弹，他没打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是用强大的气势压制住，其余的交给艾玉堂处理。